要过往我们心里面所挂念，还是神你在各地方，你如果兴起人来，像你在特别的时代的里面，你兴起的是使徒约翰做主耶稣基督的先锋。当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做完了他当做的时候，他也出来跟他同工，但是他所传的道是更加的来符合神你原先的计划。当约翰他被囚禁之后，耶稣就特别来到了他那个加百的地方，在那边正式在那边居住，在那边传讲神你的福音真理，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他做完了他先锋的这样的工作之后，他休息了他所做的一些工作，安息了，第三天复活升天，他又差遣他的这一个灵来到地上。今天你的教会的建立是透过你的圣灵他的降临，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神你所兴起来的这一些120个这一个你的门徒的时候，那时候的声音震撼了当时候的宗教的最大的这一个堡垒，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宗教的堡垒耶路撒冷，它是受不了这一个圣灵所投下的好像那个炸弹一样的，把福音炸开了。我们也知道神你福音的大能是透过神你的圣灵，因此我们这次要到大陆去，我们也是要依靠你圣灵的大能，不是靠着我们微薄的人的力量，这些都不算什么。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回顾到主耶稣基督，他今天为什么能够把神你的圣灵拆下来，能够做那么大的福音工作，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预备的工作。因为他在特别祷告的时候，他成就了神的旨意，虽然他的肉体很软弱，但他的灵确实是刚强的，因为他愿意遵守神你要让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神的这一条道路。而门徒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警醒祷告，跟主耶稣一起来背这个十字架，以至于主耶稣基督等一个人他落单了，他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他用所谓的生餐的礼来阐明他要被卖了，他最亲近的跟他同吃的人用脚来击打他，指明了这件事情是要告诉我们，事实上十二个使徒当中里面，这个犹大从来他就是跟在主耶稣基督的旁边的，但是最亲近的门徒最后还是会背叛他。这让我们深深的来警醒，有的人就做基督徒，他一生当中看起来他都是紧跟在主的旁边，但是到最关键的时刻，就是在真正的时候来到的时候，神你要显明每一个人心里面所隐藏的他是什么。因此除非神你特别警醒，没有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来跟从主到底。因此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今天所发出的这些信息，主耶稣所设立的这一个晚餐，以及主他特别要教导我们的祷告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在十字架的这一个道路上面做完美好的见证，还能够站立得住。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马可福音第14章12节至52节，叫我们请倪一军传道来为我们见证正道。
奉主圣名，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第14章，那我们要看马可最后所谈到的这一个大段，这一大段的内容从14章一直到第16章的结束。他所提到的整个大段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都很熟悉。首先提到的是在逾越节的晚宴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耶稣他们就来到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祷告完之后这个犹大就来出卖耶稣，之后耶稣被抓到公会去了， 在工会里面受到当时的70个工会的成员在那边开会来审判耶稣。审判耶稣的过程中，特别记载一个彼得要按着耶稣所预言的，他三次不认主。工会审判完之后，他们在隔天就送到比拉多那里，在比拉多的官府的里面，耶稣再次的被审判。之后被定罪完，就交付给兵丁来羞辱这位耶稣，然后耶稣就被带到各他这个地方啊，被钉十字架，最后死了。死了之后，特别记载他安放的坟墓是在哪一个地方，然后最后的结束点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段内容我们在4个福音书里面大概我们都看过，也大概都知道它的安排，时间的安排。整个过程里面，如果照着一时候的记载，大概就是2天多一点啊，所以事件的产生是相当紧凑的。我们就跟马可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在了解到他整个描写的过程中，比较独特的，他大概有一种前后呼应的一种关系。从14章一直到16章来看的话，我们把它定在最中心点，就是14章的66节到72节这段，特别去提到彼得三次的不认主。那当然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是按照耶稣对彼得在要往客西马尼园的这条路上的时候，耶稣特别所吩咐所预言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也几乎是耶稣的预言的最后一件事情啊，最后一件事情有关于彼得的这个否认的问题。好，我们有彼得这三次的否认，我们往前跟往后，我们发现到往前他是在14章的53节到65节这段的里面啊，这个是犹太他们70个工会的成员，是当时的犹太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对于一个违背律法的人，一般他们有一个宗教的审判权，然后他们就透过他们的审判权来审判耶稣。往后我们会看到15章的1节到15节，前面是宗教的审判权，他们来审判这位耶稣，完之后他们定罪耶稣是违背律法的，之后呢送交给外邦人。比拉多是当时罗马派驻在当时犹大地的一个首领，我们都把它称作是巡抚啊。那这个巡抚他按照罗马的这个律法来审判耶稣，看耶稣到底有没有作乱，他有没有违背罗马的律法。最后他们仍然定罪的这位耶稣啊，所以一个是从宗教的律法角度来审判，一个是从政治的法律角度来审判耶稣。好，这样的前后两种审判，我们发现到他在往更前后审判耶稣之前呢，我们发现到耶稣被卖，被卖的时候特别提到是有一些兵丁来抓拿耶稣。这个兵丁跟我们说15章当比拉多定罪了耶稣完之后，就交给人要来定耶稣十字架的时候，特别记载从15章的16节一直到20节这段里面，有提到罗马的兵丁他们对耶稣的一个责打戏弄啊，这种用鞭子的责打戏弄，以及用这个冠冕戴在耶稣的身上，这些种种的这种行为啊，这个是罗马兵丁所做的。那刚好它对应的前面的是耶路撒冷的圣城， 当时的圣城有这个圣殿的守卫兵，这些守卫兵就是来抓拿耶稣的人。所以十四章的四十三节一直到五十二节这一段，有关于抓拿耶稣，他是不是罗马的兵丁来抓拿耶稣，而是由公会所管辖的当时的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守卫兵，跟一些祭司的一些仆人啊，他们来抓拿耶稣。所以刚好是前头都谈到这些兵丁的他们的被人家来使用来对待耶稣。那再往前，我们都知道哥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在哥西马尼的祷告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发现到这样一个过程，它对应的刚好是耶稣在十字架哥哥他山上他被钉死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哥西马尼的祷告的过程，实际跟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它实际上有互相呼应的关系。都是提到一个荣耀的主，他不再按照自己的荣耀来行事，而是按照神所命定的他来行事。所以很独特的都会提到神跟耶稣之间他们的祷告，或是说他跟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对神的一个祷告的呼求，都会特别提到这个耶稣的祷告词啊。那再往前，我们都看了，当然是谈到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一件事情的预言，它对应的刚好是耶稣他被埋葬的时候，是埋葬一个叫做约瑟这个人。这个人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并没有出现，一直到这里才谈到这个人的出现。这个人是亚利马太的这个地方的一个人叫做约瑟，他也是属于七十个公会成员中间的一个。那他把他自己所预备的坟墓被耶稣成为耶稣被埋葬的地方。这个人所做的，约瑟这个人所做的，他刚好跟耶稣最亲密的这个同他的门徒彼得前后做一个两个人前后做一个呼应。同样我们说，从十四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耶稣在月节晚宴的这件事情上，他做了三件事情发生了三件事情。那这个月节所代表的意义，刚好就最后我们来谈到耶稣在十六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耶稣的复活，由逾越节的意义来对应复活的意义，这是他一个经文做一个前后呼应。逾越节的真正的意义不是在光死了就结束了啊，死所代表的意义，他由复活来给我们做一个呼应。啊，这个是马可他的文章的一个安排的方式啊。在这样的文章的安排的方式里面，我们比较注意一下有两个地方。第一个，作者在提到对于时间的一个时间点，他非常的强调。马太、路加跟约翰还没有那么样的详细的记载说每一个时间是在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所以从十四章的十二节开始谈到除酵节的第一天，也就是我们说正月的十四号的那一天开始那一天的白天一直到那一天的晚上就是进入到我们做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的第一天应该是就是十五号的开始，不过犹太人他们在守除酵节一般就是从十四号那一天就开始吃无酵了。律法虽然规定我们说除酵节的吃是从这个十五号那一天开始吃除酵节，吃除酵这个无酵的饼七天， 但是实际上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在遵守的时候实际上是用八天，他们把这个逾越节晚宴之前的那一天白天他们就开始吃无酵饼了，所以除酵节的第一天他也可以指15号开始，而实际上犹太人大概他们14号那一天也就开始是吃无酵饼。从这个第一天的这个日子的开始之后，我们所强调的是它的明确的时间点。明确的时间点就是像14章的第17节，到了晚上，晚上这个字就是黄昏，原来意思是指黄昏。也就是说大概如果照律法的规定，这个是进入到正月的15的开始。实际上逾越节是正月十五了，虽然律法说规定的是从十四号的黄昏，那十四号的黄昏实际上照律法来讲，照这个日历来讲，它是十五号的开始。这里提到晚上，这是第一个记载的时间点，晚上。然后呢，我们发现到这个晚上的时间开始他就记载耶稣在逾越节设立晚餐之后来到克西马尼园，最后被卖，然后最后来到公会被受审，彼得的三次不认主，这个都是在晚上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一直到第十五章，也就是到了正月的十六号正月十五号，十五号的早上正月十五号的早上，所以十五章一节早上的时候，就大概是早上，一般大概这个时候的时间点，天亮的时候大概是六点左右因为那个是在我们现在的国历大概是在四月份，天亮大概是在六点上下所以那个时候早上大概六点的时候被送到这个巡抚那里，然后巡抚审判，然后最后把耶稣戏弄跟鞭打完了之后，就是定耶稣十字架的时间点，这个是在第十五章的第二十五节。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四出这个时间点，如果照罗马人的观点，这个时间点是大概是早上九点左右，早上的九点。那早上九点钉十字架，就产生了当时的人来对耶稣人的怒骂，有几种人对耶稣的怒骂。之后我们看到从33节，也就这些人怒骂完之后，从中午正午的时候一直到伸出是下午三点，从早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三点，这个三个小时的时间特别记载是遍地黑暗，遍地黑暗。再来一个时间点，就是刚好就是在伸出的时候，到下午三点的时候，又发生了耶稣对父神的最后一个祷告词。这样的祷告词，就耶稣就死了，然后殿中的幔子就分开两半。再来一个时间点，就是第42节，到了黄昏，也就是大概是下午六点的时候，耶稣从十字架被拿下来，然后呢，他就被约瑟把他领回去，然后把他埋在坟墓的里面，这个是第六个时间点。最后的一个时间点，就是第16章里面过了一个安息日之后，第二节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如果按照当时来讲，就是正月的十七号正月的十七号早上，也是清晨的时候，刚出太阳大概是六点左右那时候就谈到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个时间点，它整个时间很清楚的时间点大概有七次，这是马可他特别去强调的，很跟我们注意到整个事件是按照时间的次序非常的详细的来记载。第 第二个让我们比较讶异的是他对于地缘上的一个清楚的记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实际上也有提到大概有七个地点，比较详细的提到七个地点。第一个地点当然就是月节的晚宴，他们在那个楼上啊，那个楼他们在吃这个月节的晚宴。这个楼当然我们圣经上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说这个楼是什么楼，哪一个楼，不过我们如果从他所描写的过程中大概知道他这个楼是上下两层楼啊，这个是两，大概是两层楼，然后这个楼上的房间蛮大的，可以容许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来吃，至少有13个人。如果我们在参照其他福音书来看的话，应该不是只有耶稣他们13个人在吃饭了，还有一些妇人应该也会跟耶稣他们一同在旁边啊。他没有围在同一个桌，不过他们会在旁边，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大概就是说男人会围在一个同一个桌，然后女人会在旁边来吃这个月节的晚宴。所以那个大，这个楼应该是蛮大的一间楼房。那比照当时在2000年前耶稣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楼的话，一般他们有上耶路撒冷跟下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它是建在这个山上的，而山上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圣殿，圣殿是建在耶路撒冷最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圣殿下来一般他们称作做上层，耶路撒冷的上层，耶路撒冷的上层居住的人大概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当时的罗马的这些官员，罗马的这个官府他们是住在这个上层，他们那时候有一个比拉多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罗马的一个像一个皇位，他们会在那个地方，这个皇位的旁边就是公会，在旁边一点有一个就是他们聚会的罗马这个74个这个议员的开会的地点，开会的地点旁边就有一些房子，这些房子是比较有钱的跟有地位的人所居住的，那这整个地方一般他们当时称作是耶路撒冷的上层，上层的地方一般的房子建筑是比较好比较大，也都是比较有钱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马可楼马可楼，表示马可这个人他们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是算不错。耶路撒冷的下层就是当时一般比较贫穷的人，他们会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下层，这个下层大概我们如果就位置来讲大概比较偏向南边，西南边这个地方，大概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比较西南边的这个地方，这边的房子都比较窄小，而且都是比较那一些贫穷的人他们所居住的。我们要了解说耶路撒冷在耶稣的时候他们大概会挤的大概有好几万人，平常一般都会好几万人来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守节的时间大概一般会有一个多礼拜，一个多礼拜，那有的人会留比较长一点，留一两个月的也有，那因为耶路撒冷不可能有这么多人会可以去居住，耶路撒冷其实在当时来讲城并不大，所以很多的人会像耶稣一样，他们会在白天来到耶路撒冷，然后晚黄昏的时候他们会到耶路撒冷的四周围去找这个民房或是露宿外面啊。不过很独特的就是在月节这一天，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律法他们的遵守的方式是，他们如果宰杀了这个月节的羔羊之后， 月节的羔羊是要在圣殿的旁边宰杀的，这是照当时的律法的规定，已经在圣殿的那个地方宰杀月节的羔羊。然后这个羔羊呢，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在当时的规定的话，他们如果在圣殿杀的这个羔羊，你就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他们要守月节的晚宴的时候，他们这些好几万的人都会进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他们所吃月节的晚宴，大概都挤满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房间。所以为什么有这个背景，我们才知道从十二节十四章的十二节开始，特别要提到说，为什么门徒要问耶稣说，你吃月节的宴席要到哪里去做预备？他们不是可以随随便便，你说我要到月节到耶路撒冷去吃晚宴，我就当天去就可以找到地方可以吃晚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好几万人都挤到耶路撒冷去了，大家大大小小每一个房间大概都挤满了，如果你没有做事先的预备，大概不可能你可以在当天可以吃到月节的晚宴。所以大概耶稣他们的门徒在那一天的早上就会问耶稣，耶稣就叫他去，他们路上就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是拿着一个水瓶。这个人这个字，就希腊文这个字一般应该是指男的，因为他的字用词是阳性的用词，人是阳性的用词，所以应该是指一个男人拿着水瓶啊。男人拿着水瓶，照当时的犹太人的风俗，打水一般是女人在打水。耶稣，我们看耶稣在撒玛利亚的时候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是在中午的时间，她到叙加的水池这个井边来打水。一般人的打水是在早上跟下午，我想耶稣他说他这个人会拿着一个水瓶，应该是在早上的时间点，他应该在早上八九点时间他就会去打水，一般都是女人去打水，而这个人他特别，他是一个男人去打水。当然这应该是一个仆人啊，仆人才会去打水，一般如果是家族不会自己去打水啊，大概就会叫奴婢或是仆人去打水，一般都是叫女人。但是这个男人是比较独特，就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般人的打水是在早上跟下午，而这个女人是在中午，所以很独特的，耶稣跟这个在中午的时间跟这个女人对话。所以经文我们要了解他们当时的时代的背景，我们都会知道为什么他会发生这些事情，这个是跟当时的习惯有关系。所以这里提到这个，耶稣叫他们说，你会碰到一个人男人拿着水瓶，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好，我们刚才他说谈到地点，我们先强调这个他所谈到的地点，大概也可以谈到用七个地点。第一个就是马可楼的这个地点，之后我们发现到他很明确的跟我们谈到第二个地点，就是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这个地方，这个是在橄榄山的一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橄榄山是离耶路撒冷大概走路大概不到15分钟，你出耶路撒冷往东北边稍微走一下大概就到了这个橄榄山。那他们到了橄榄山有一个地方，这个叫地方，它很明确的地方叫做克西马尼。那这个有一个园子在这个园子里面，耶稣在这个园子里面，应该是种橄榄树的一个园子里面，在里面祷告。再来，当耶稣被抓之后，他就带到大祭司那里，他们就一同聚集是在大祭司的院子的里面。因为这次的开会不是一个正常的开会，所以他们并没有到当时七十四个议员所开会的那个公会的议院 那个正式的工会的这个议议，这个哦，一般我们说立法院有一个议事堂，啊，他们工会也有工会的议事堂，但是这里呢，他们并不是到工会的议事堂，而是到大祭司的家中，在大祭司的家中来做一个审判。照当时来讲，这样的审判并不符合当时他们的工会的这个传统的要求啊。照讲，这个议会所结论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结论，所以耶稣等同他是一个被不是按照当时的规矩来受审判的。好，耶稣的这个在工会的这个大祭司的家中之后，这是第三个地点。之后我们发现到来到比拉多的家啊，那这个比拉多他应该不是在比拉多的家了，应该是照着当时比拉多他的这个巡抚的啊官府的里面，耶稣在那个地方受到审判。审判完之后，他耶稣就被带到哥哥他啊，这个地点我们很清楚啊，就是哥哥他。哥哥他这个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啊，耶路撒冷的西南边啊，西边。之后呢，耶稣死了完之后，我就是被带到这个约瑟的这个坟墓。约瑟的坟墓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啊，大概是在南边。之后我们最后耶稣谈到耶稣最后的一个地点，就是耶稣死里复活了，他不在坟墓的里面了。十六章特别提到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坟墓的里面。那耶稣先跟他们，他到了加利利那个地方去的，到加利利去等候门徒。这个整个他的经文的记载大概有这样的一个七个地点。所以我们看到马可很注重时间，注重地点。为什么我要去详细讲这些？是因为马可他写给当时在罗马地方的这些教会的人，那对罗马当时的教会的人，罗马人很注重时间跟地点，罗马人他们对于事件的产生，他们对于时间跟地点非常的强调。这种对文章的记载的时间跟地点，以后也成为我们发现到西方以后，我们说现在的西方文学，他们在记载事情的话，他们都会一样会强调时间跟地点，然后来记载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过程。这个是以后他们成为他们当时的一个风，一个习惯，表示说这样的一种记载内容啊，可以来取信于人。另外我们再谈到另外一个马可他所使用的一个比较独特的，我们说出卖这个字，卖耶稣，卖耶稣，卖耶稣这个字，我们和合本有时候我们把它翻作卖，但是实际上和合本有时候把它翻作交给他们。实际上我们从第十四章的第十节跟第十一节那里就有提到说，犹大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里连续出现两次，交给这个字就是卖，那个字同一个字。我们在和本十四章的里面的第十七节在十八节，十八节有提到说，有一个人跟我同吃的人要卖我，好，这个人说他要卖我。同样的第二十一节，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这里也提到卖，这是第四次的出现，要谈到卖的问题。那同样的最后有提到这个，在耶稣对门徒在克西马连祷告结束的时候，在第四十一节跟四十二节有提到，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中，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连续也提到两次的卖。最后一次就是在耶稣被抓拿的时候，在四十四节，卖耶稣的人，这个地方他不用说犹大，他用卖耶稣，前面也提到犹大，他后面 他就说这个人是卖耶稣的人啊，他刚好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七次。我们说卖这个字哦，我们说把它换作卖是比较不好的。他原文的意思照和本的翻译应该换作交，所以十四章的第十节跟十一节把耶稣交给他们，那个交是比较好，交给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原来是说把某人或某物交付给另外一个人，然后由另外一个人来保管、来管理、来看、来好好的看管、还来使用啊，这个叫交付。保罗也有用这个字的时候，他说他一次交付真理。保罗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他是一次交付，交付那个字就是这个字啊。交给，或者说我们朋友们把它换作卖的那个字，也就说保罗是把真理一次的交给了教会，交给了当时的门徒们，然后由门徒把这样的真理把它好好让他们去做管理去使用啊，就像把人交给另外一个人，让一个人来看管，来好好的对他来处理。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翻对这个官府来讲，我们说把人交给官府，那就是一般我们说这是交官啊，交给官府去由官府来做一个审判啊，然后他对他怎么样的处理啊。所以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把某一个人然后交给官方，由官方来对他做一个处理。耶稣并没有犯罪，但是竟然被交给官府的人，而这官府是由当时的宗教领袖以及当时的政治领袖这两个结合，把耶稣做一个啊审判。这个是他经文他里面要特别去强调的。照讲宗教跟政治在当时来讲他们并不能够并不结合在一起，他们实际上罗马人跟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之间他们并不是一个互相结合的，他们并不是，他们是分开的，彼此之间是各自治理。罗马人对违背罗马法律的人他们会按照罗马法律来审判，而当时交给当时的公会是只针对违背犹太的律法，他们对违背犹太律法的人他们有一个就按照律法的一个审判权。不过这个审判权一般来讲不会，如果要处罚是死刑的，违背当时的律法是死刑的话，一般他们会征求当时的罗马官员的同意，他们才会把它做一个死刑的执行。所以为什么这一段的时候耶稣他们把定耶稣是死刑的，他们就又交给罗马人来审判。不过照罗马的审判，我们知道经文特别跟我们谈到实际上他们找不到耶稣有违背罗马法律的一个事实，但是因为当时的政治跟宗教的结合以至于他们就定死了耶稣。不是因为耶稣违背了罗马的法律耶稣被定死的，而是因为宗教跟政治的结合因素让耶稣被按照罗马法把他定死的。虽然我们虽然可以好好的思考圣经对传道说宗教跟政治这两个领域里面到底这两个领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照圣经的角度和 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实际上是由宗教领导政治的。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以后以色列人被领出埃及完之后，是按照神的律法来治理当时的犹太人。但是治理的过程中，摩西的岳父特别去叫摩西要按照千夫长百夫长这种治理的模式，像当时的中政治的治理的模式来管理当时的犹太人。所以当时的只说这种政治的管理人的方模式，它是服在宗教的管理模式下面。以后这样的模式一直到立王之前大概都是这样，后来一直到犹太人他们要认为他们要立一个王以后，我们发现到改变了，以后政治是领导宗教的，而不是像以前的宗教是领导政治的。但是以后的以色列人他们因着政治领导宗教，然后如果好王还好，但是如果到了一个不按照神旨意行的王，那整个国家就败坏了，一直到最后以色列的亡国。这种现象一直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实际上是当时的政治是领导宗教的。以色列人的这个74亿，他们的议会基本上还是要服在罗马人的政治的领导之下，所以一个政治领导宗教的大概会产生像耶稣的时候这种事情的产生。我们看到整个以后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早期教会开始是服在罗马人的政治之下，一直到西罗马帝国被亡灭亡之后，梵蒂冈帝国开始的产生。梵蒂冈的帝国的产生几乎就是宗教领导政治一直到文艺复兴完之后，各个帝国的产生，国家主义的产生之后，我们发现到又开始变成是政治领导宗教，一直到现在，大概全世界大概宗教，如果是一个比较民主的国家，大概是政教是会分离的啦。虽然说宗教是被政府机关来管理，不过大概政府机关不会干预宗教多少他们基本上是各行其事，只要有一些不是跟财务上有关系的，大概在民主国家的里面如果不违背这种诈欺啦，或是这个人身的这种安全，大概不论是我们说的西欧国家啦、美欧美或是说台湾或是说大概像我们说的日本、韩国这些比较按照民主自治的制度的这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宗教跟政治大概是比较分离的。当然也有宗教领导政治的，就像我们看到了回教的社会的里面大概是这样，当然也有政治领导宗教的，我们像中国大陆像北韩大概都是政治领导宗教的。我提到这些现象的问题是让大家去思考，其实宗教跟政治之间的关系从来它不能够独立的说政治就是政治，宗教就是宗教，他们永远是有关联的，永远都是有关联的。正式的以后我们说谈到神的国的时候，以后神的国的治理基本上大概就是宗教领导政治但是又回到我们发现在西乃山上的时候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大概就是宗教在领导政治的，也就是政治是为了宗教来服务的。那这个大概就是开始，一开始是这样的， 以后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大概教会的组织大概也是 以这样的方式。当然也是要说，如果是宗教领导政治的话，重要的是说这个宗教他拜的是哪一个神明。今天我们说回教的，他拜的是阿拉，他并不是拜亚威真神，他并不是按照神的律法来遵守。所以虽然他是宗教领导政治，但是他仍然是违背神的。讲了这么多，是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耶稣被杀，是跟当时的背景，宗教跟政治之间的背景是有关联的。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里面，我们发现到其实中国大陆最可恶的就是他的政治领导宗教，造成今天的教会实际上很多的地方会有盲点，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为什么对圣经的研究会有很多被限制的地方，跟我们说他的整个政治因素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政治的因素让我们在中国大陆发现到他们对圣经的认识是受限的，因为他们跟外面的交通信息是封闭的，因为是政治领导的宗教，造成的影响跟我们靠耶稣的时候，耶稣的这个信息啊会被当时的啊人把他定死啊也有关联的。我们主要还是回到经文说，耶稣在月节晚宴的时候会有三件事情的产生。我们要注意这一段的经文谈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耶稣像先知一样的来谈到预备晚宴的这件事情，从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六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所记载的模式，我们很独特的，它是跟第十一章耶稣开始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预备的一个驴驹，让耶稣来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非常的相似。耶稣都是像一个先知预言，有一件事情也好像是已经被安排好了。驴驹的被预备就如同这个马可楼的预备，难道门徒都不知道？只有耶稣知道。耶稣像先知一样的预言说，你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事情就按照耶稣所说的。这个按照耶稣所说的在十一章有出现，我们发现到在第十四章这个地方也有同样的出现，都说像这个第十四章的第十六节说，正如耶稣所说的，正如耶稣所说的。同样在第十一章那个地方他们也说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照着这样的去做了。所以经文他都用一种相同的预言的模式，而经文的用词也很独特的，是很相似的模式来谈到他们在预备晚宴。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个模式的开始，跟耶稣预备这个晚宴，一直到最后他成就神说的救赎的这个工作，这两点它的开端是相同的。那我们要说整个从十四章一直到十六章最大的主题，它是要给我们谈到说耶稣他如何来成为神的赎价，他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赎价，来救赎真正的选民的时候，他如何来成就这个救恩，这个模式，他整个方法是他要记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中心点。而这个中心点的延伸出来，就是说门徒要从耶稣如何去成就这件事情，门徒要去学习来效法，这个才是他作者所描写的这个最中心的一个主题。实际上我们看到四个福音书大概离不开这个主题，耶稣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成为一个救主， 这个事情的安排怎么样去成就，都有它的讲究的，它是非常讲究的。它不是啊，耶稣说啊，我被杀随便被杀怎么样啊？他从耶稣开始逾越节的应验，以及耶稣自己的祷告，以及耶稣怎么样被审判，以及耶稣如何钉十字架，以及耶稣如何复活，这些的安排都跟神他要去完成他的一个救恩，成为一个真正的赎价的，都有关联的。好，我们还是回到前面就说这个逾越节的晚宴的宴席。逾越节的晚宴它记载的是三段事，我们要说第一段就是预备晚宴的这个过程，第二个在晚宴过程中耶稣记载的第一件事情是耶稣预言有一个人要卖他。经文并不记载直接记载说耶稣是设立这个饼杯晚宴，他先记载的是卖耶稣的这件事情。每一个福音书的记载的先后次序都有不太一样，个人的强调点不同。马可的话他先记载耶稣出卖的这件事情，之后从22节到25节再记载耶稣立下的一个盟约新约的一个设立的过程。我们要来思考这三段事情，预备宴席、预言出卖以及立下新约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我们要思考的是跟出埃及记当逾越节被设立的时候，它整个设立的过程中所提到的一些经文所要强调的一个中心点。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第一个要预备的是什么？羊羔。以色列人要预备羊羔是要在七天前他们就要寻找一只羊羔出来，最晚在第五天前大概就要找出来了，然后这个羊羔要去查验七天，就如同耶稣进耶路撒冷在逾越节之前的七天，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一样，像一个羊羔被查验七天一样。所以耶稣预备晚宴跟这里律法中规定的他们要预备羔羊很类似的一种预备，都是谈到一个是预备晚宴，一个是预备羔羊，它是一种互相的一种比较。那预备晚宴完之后，我们发现他谈到出卖的问题。同样的，出埃及记里面谈到以色列在守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圣经有特别提到的，就是与埃及要有长子要被杀。长子的被杀是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那个羊羔的血要抹在门楣上，特别提到取代用这个用这个来掩盖以色列人的家，让以色列的家中的长子蒙保守。所以杀长子，我们用将杀将子，以及他谈到的逾越节中间除了羊羔之外有另外两个食物，他是特别去强调的，一个就是这个困苦饼，也就是除酵饼，另外一个就是苦菜。那除酵饼特别提到说不可以加酵，要除酵，以后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的时候要把酵，他们在逾越节的晚宴之前他们就开始一般有清洗三天，他们要打扫家里三天，把家中的各样的器皿通通要清洗，免得留下任何一点点的酵。跟这里耶稣说预言说有一个酵在他们的中间，这个酵是要来卖耶稣的人，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人是像酵一样，他预言了这个酵的产生。最后我们说耶稣设立的晚宴的时候， 他并不按照摩西律法里面所规定逾越节时候最大的拯救的记号是用羔羊的血，但是耶稣并没有提到他们在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有提到他们拿羔羊的血的问题，或是说吃羔羊的肉，都没有提到。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没有去提到羔羊的肉，他们在吃他们吃羔羊的肉，照讲应该要吃，也一定会吃，因为这是逾越节的晚宴，一定会去准备的。我们不可能想象说耶稣他们在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不吃羔羊的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逾越节的晚他们一定会吃羔羊的肉，没有吃羔羊的肉几乎在犹太人来讲就不是在守逾越节。但是很独特的，耶稣在设立这个新约的时候，他不用羔羊来代表他立下的一个新约，他用的是饼杯。而饼杯的中间，我们发现到旧约中并没有提到在逾越节需要喝杯，没有哈。逾越节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都没有去提到他们在逾越节晚宴需要去喝这个葡萄杯葡萄酒，都没有提到。因为整个摩西五经都是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他都是为着没有进到迦南之前所的背景来描写的。进到迦南背景以后，他们才谈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开始再有种葡萄，才有葡萄的产物，然后才有葡萄酒。那到一直到耶稣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迦南地1000多年了，长久以来他们在逾越节的晚宴上，他们已经养成了一个传统的习俗，他们会吃逾越节晚宴的时候要喝4杯的葡萄酒，喝4杯的葡萄酒。我先讲一点，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喝葡萄酒的时候怎么喝？有的人认为说，大概每一个人都拿一杯葡萄一个杯，然后来个人填葡萄酒来喝。这个是我们用现代人的想法，大概是用一种杯。但是在古代来讲，其实古代那个酒器的那个龙杯其实并不多，这种制作的模式并不多，很多他们是用一个做的一个杯，这种杯是把葡萄酒倒在里面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如果是吃就是男人围在一起，女人是女人围在一起，所以男人他们一般很有可能，他们说在当时来讲很有可能他们是用一个大杯子，这个杯子他们轮流喝，那这个杯子大概是喝4次，所以4杯大概就是4个大杯子，然后他们轮流吃来助泻。耶稣喝这个杯大概是第4杯，因为在当时的习惯，在最后第四杯的时候他们会做一种感谢，最后就一种感谢，每一杯他们有不同的一个赞美词跟感谢词，那第四杯大概是他们一般是成为一种感谢杯，感恩杯。一般我们说祝谢这个字一般有时候用在和在摩西五不是在福音书的里面出现的是两个词，不同的词，不过基本上大概都是一种感恩。我就说我们把它换作祝谢，其实祝谢跟感恩是意思是一样的意思。那耶稣喝了这个杯，用这个杯来代表，而不是用羔羊的来代表他的一个新约，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模式。如果叫犹太人来看，我们发现到那耶稣 并没有完完全全照着律法的规定他来讲，而是按照当时犹太人他们所能够理解的那个酒杯的意义，耶稣来谈到他立约的血的意义。也就是说，饼成为他的身体，他是用动作，他有点，他是用动作来代表。因为犹太人吃饼，他们饼这个饼一般是做成四四方方的一个饼，而这个饼四四方的饼，一般他们要吃的话，他们不会直接拿起来就用口咬，他们的习惯是会剥开成小小块的饼，然后再拿小块的饼来吃，这个都是当时的习惯。所以耶稣他们在逾越节这天的时候，他会说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这是按照当时他们吃饼的一个习惯。他把这个饼的拨开代表他身体的拨开。我们要知道旧约在立约的时候，他们会把牲畜从中间拨开，切开剥成两半，这是立约的一个时候的模式。他们把一个羊或牛，然后从中间他们把它的血流出来，它中间剥开成两半，把它分开，然后才彼此来做立约。所以我们说立约那个字原来是切，就是把动物切成两半，那个切，切的意思就是立，立的意思是立约啊。所以身体的剥就像这个饼把它一剥，剥就变成两块了，等同身体被剥开一样。所以耶稣用这种动作的剥，等同像一个立约的时候那个祭物的身体被剥开一样。这个我们在创世纪时我们都可以找得到同样的类似的用词啊，立约。同样在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到在六献这个燔祭物的时候，特别说这些燔祭物的身子它都要剥开，把它身体剥开，不是牛是羊是鸽子，他们都要把它的身体剥开，那个剥或者切，意思都是身体要把它打开，分作两半，跟我们说耶稣他设立晚宴的时候的身体的一种剥开，那人的身体把它切成两半，当然就是死了，就如同动物它被身体被剥成两半，一定是就是代表死亡。同样的，拿起的杯的话，这种杯它是用葡萄酒是红色的。把葡萄酒倒出来是红色的酒，像血一样被倒出来，血的倒出，我们知道血代表生命，它用酒的红色的颜色代表血的红色，血的倒就代表死亡。这个也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的一个习惯的一种用法。所以我们发现到有耶稣设立晚宴的时候有所用的身体的剥开，血的流出，都跟这个饼的剥开，血的杯的饮用流动，都是用一种象征意义来讲。耶稣都是用这种象征的意义来表达他的死亡，是透过这种动作来表达他的死亡。所以饼跟杯基本上它没有什么特别意义，饼就是无效饼，就是到了律法规定的它就是无效饼，杯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习惯，就是喝葡萄酒，他们并没有独特的一种灵异的意义，也没有一种这种什么的寓意的或者说什么的灵化的都没有，它只是透过这种动作来象征，用动作来象征。耶稣这里来强调的话，反而是强调他的动作的象征的意义。就如同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耶稣的洗脚， 其实洗脚的洗脚水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说耶稣的那个动作是由主人老师来为学生为仆人来洗脚，这个是一种动作的意义，由动作来表达某一种特殊的教导的目的，这是耶稣所使用的模式。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逾越节晚宴，耶稣为什么要说他要跟那个人说，同我交手在盘子上的那个人就是卖我的人。耶稣的时候，他们在吃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他们那个吃那个无酵饼，一般我们吃无酵饼哦，这个饼好像都是直接烤完之后直接吃了哈。其实他们不是这样，犹太人不是这样，他们会做这种蘸酱，蘸酱。这个酱哦，有一些啊盐啦、油啦、其他香料啦东西哈，他们把它啊磨一磨，磨成混状，然后跟其他比较啊液体的东西，把它啊放在一个小盘子的里面，
混合
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小盘子。他们吃饼的时候，是这个饼会沾到这个沾酱的里面，然后再沾起来来吃啊。不是说我们直接拿饼，就是干干的饼来吃啊，不是的。犹太人当时来讲，他们吃饼不是这样的吃法。今天我们说基督教，他们说在吃这个耶稣的晚宴啊，就这个单单的一个薄饼啊，剥成小饼啊，一个小块啊，一人就吃一小块啊，都不是这样的哈，都不是的。耶稣的时候，他们是做了很多的四方的呢，这个逾越节的无酵饼，然后这个饼由主人，然后把它剥开分给他下面的旁边的人啊，他会这样剥，然后他们在吃的时候，再把这个饼剥成更小的，去沾这个盘子的里面的这个这个沾酱沾来吃。好，一般这个盘子不可能只有一个了，因为如果你围在一个，耶稣他们是围在一个餐桌里面吃哈，围起来13个人围起来的话，大概范围会很大，所以他们大概两三个人会有一个小盘子，会准备沾酱的啊，所以这个跟耶稣用手交手在盘子上的，也就是说犹大酒就是在耶稣的旁边。只有耶稣的旁边的他们才会同沾一个盘子里面的这个沾酱，然后沾这个酱来吃，所以他们两三个人会同一个盘子，那大概他们13个人至少应该有3-4个盘子以上啊。那也就耶稣他会用这个动作同我沾手在盘子的，表示说一定在他左右边，只有在他左右边的人才会跟他沾手在盘子上的人。但是很独特了，当耶稣这样的动作表达的时候，门徒就会很讶异，那到底是谁啊？跟耶稣沾手沾在一起的也不过是左右两个人，再过去也不过再远一点点还可以沾同一个盘子的，也不会太远，但是门徒就不了解耶稣是在沾哪一个。这是一个用透过这个东西，那我们会很讶异，门徒对耶稣指称的犹大，他们到现在仍然不能够理解犹大会卖主。犹大是管理钱财的，照讲说管钱财的是跟主人是最亲密的，一般是这样，管钱财的人一定是一般那个团体的里面最重要的，大概都财务，财务的人是最重要，所以犹大跟耶稣照讲应该是他们最亲密的。所以我们谈到说耶稣被卖的时候，犹大他用了一个当时的人最亲密的一种表示，就是亲嘴，这种亲密的角度来卖耶稣，用一种最表达有爱意的人来卖耶稣，这是最可恶的一种方式，最可恶的一种方式。 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大概我们今天谈到这一点啊。从二十六节以后，他们吃完晚宴之后，他们要到耶路到橄榄山去啊，他们会唱个诗啊。啊，下次我们再谈他们唱诗，他们是唱什么样的诗？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习惯，实际上他们有固定的唱诗的内容。以后我们再来详细谈这个啊，到跟这个科西玛尼园的祷告词跟被骂的这些过程，我们再下次来谈。因为荣耀归在神面前。
116首，
Yeah.